落ちた稲妻の記憶を全て書き換えるくらいの衝撃を
出会いは別れよりも突然の檻を。
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月份第一期《天天一 CG》，我是日天。
大家好，德，
大家好，雪豆。
虽然是一月份的节目啊，但其实呢，我们是在12月31号，也就是2024年最后一天录的这一期。
是，不知道大家这个跨年怎么跨的？是跟朋友出去吃饭呢，还是出去嗨呢？
是，
跨年没什么感觉，
是
没感觉。
然后我这不是最近滑雪嘛，然后发现就是跨年这一天嘛，他们滑雪都能滑到后半夜。我不知道这个滑到后半夜还有没有劲儿啊？
啊，
我觉得还挺佩服的。
但后半夜雪场还开着是吗？
对，它开到12点半。
啊，
我挺厉害的，反正大家体力真好。
啊，你，我以为那后半夜得是凌晨几点几点那意思
啊？对，就是凌晨12点半，
就是12点半就关了，然后偷偷滑是吗？
啊，不是，它就是开到12点半，你可以滑到12点，半夜12点就滑到跨年。
啊，
嗯，所以说我说这体力真好，滑4小时就不行了。
嗯。
不知道这个新的一年大家有没有什么新的计划？
嗯，应该没有。
先一天确实没啥计划。
对，
也是这一天也确实没什么实感，甚至都不想出门，全都是人。
你因为你那歇那天就想着呀，第二天还得上班。
别想了，
这根本没有那种假期的感觉。
反而把这周的要干的事情，这个时间安排给打乱了。
哎，但是话说回来，今年我看好多地方，就是他对这个跨年就是活动很多。
嗯，
好多地方，好多商圈都是有什么跨年活动，去又抽奖，又是表演什么的。
哦，
嗯，搞得挺丰富。
感觉每年都差不多吧，但我这种不爱出门的人，就都是在家待着了，
在家吃饭，跟父母
在哪儿都得吃饭。
对。
就是爱吃饭，
就是那这一顿是谁做？是父母做还是买点儿？
爱谁做谁做，反正我不做，
反正你就只管吃，
等吃就行了。
看红白吗？
不看，
就躺着。
中国人不看红白，
啊、是
我是不爱听唱歌，你知道吧？我不爱看那种晚会。
他都唱歌节目，确实。
那打算怎么过呀、啊？反正这还没过呢，
躺床上吧，躺床上到时候看看玩玩啥 ，POE 啊还是什么的，嗯
啊，
没
行，
嗯，
大巴呢？
别问了，别问了，就感觉休息吧，这一天完全休不好，
确实
只能是洗洗衣服，
是，
然后躺一会儿呗。
就是个周三很尴尬，他还是周四，后面还有个周四周五，
对，事情吧没少，但是呢，中间又让你歇一天。
更重要的是马上过年了，其实到这个现在吧，就好多就没有什么干劲儿了，就想着赶紧过年得了，
行，
打长假。
哦，是吗？
嗯，展望一下嘛。
好，
不错不错。
嗯，
那这一周啊，我们录的是比较早，周二。所以这新闻讲真的也没这么多，大巴这整理还算稍微多一点。
对，因为日本那边也放假了，
他们九连休是吧？
九连休，
对，
特别爽，该出国的出国，该玩玩。
漫展怎么周一办呀？后来想啊，人那放假了，
对，别人放假。
是我这看了朋友圈才反应过来、
哎、
啊，有人都考 MK 了都。
对，去 CM 玩了很多。
嗯，可热闹了，今年也是。
看你们放假，我也挺难受的，反正、嗯、
反正我就看你们在朋友圈受苦，
太
不去
了。
行，那大巴先从新闻讲起吧，
行，
来回顾一下最近的一些新闻吧。
哎，
第一个是新《吊带袜天使》确定是25年内播出，
哎呦好啊，
公布了一个新的预告和制作阵容，
是
还有角色声优，导演是金石良之，动画是 Trigger 制作。
对，我看声优也没变化，都是老人。
声优有变化，
有小变化是吗？
对，有一点小变化
啊。然后我记得他是跟那个活动的一块搞，好像是你去商场里面能领他那个贴纸
啊？是吗？
嗯，在那个活动里面公布的这个消息，
哦，
挺羡慕。
行，
嗯，
好，下面也是个新闻，这个剧场版动画《电锯人雷赛篇》公布了新的预告，
哦，
预计是25年内上映，动画导演是吉原达史，脚本还是濑谷浩司，
啊，
动画制作呢是 MAPPA，
嗯，看了几个镜头，觉得。是他们说那个味儿，
就预告还是上了这个顶级制作吧。
对，
嗯，预告做得很好，
雷赛也很可爱，嗯，也是我在电锯人里面比较喜欢的女性角色
啊、
嗯，就不知道他这个剧情有没有改编什么的，
可以改一点，
可以改，我建议出一个义父线，挺好的，
那就不是电锯人了、嗯、
啊，也是
得给你把故事了结了，那不行，
反正看这个，他虽然公布的内容有限，但是我很明显感觉到他应该比 TV 动画要好一些，就是会、
哦。
给我的感觉好一些，
对、嗯，
所以我还是会抱有一点这个期待的。
你们看第二部了吗？就漫画、
漫画看了
啊！
我靠，怎么说呀？我
看着看了，就感觉剧情有点散吧。
就我真觉得藤本树真的驾驭不了长篇。
我甚至觉得就是他是一种摆烂的感觉
的
画的。
我觉得他可能就是当时就是觉得就画完第一部就得了，
嗯
嗯，然后就可能就是这么火，第一部肯定不行，
对，
肯定让他就赶鸭子上架去硬画，所以我就觉得说。一开始我觉得说是不是他就不是很适合画长篇， 他中短片确实很厉害，
嗯，
但是这个长片你现在拖这么久，弄的这个剧情也是不干不尬的，然后整个设定乱七八糟的。
他这个章节节奏跟第一部有明显差距，
对，
第一部真是一个事儿一个事儿给他串成一个大事件，一个世界观，
而且全是很多很暴风骤雨的展开。
对，第二部的话，你很难从某几卷就给他归到一个篇章里，
是
没有那么明确的界限，
特散。
对，
所以我觉得要不赶紧完结了，就别再就耗这个精力了。
嗯嗯，但就是把这个美好留到这个动画版里，
对，
期待一下。
希望这林世平啊，好自为之，责编啊，
是吗？感觉他还想再续是吗？
肯定得再续，我觉得。
嗯
嗯，能压榨还压榨呢。
行，好，下面也是几个很短的第二季的新闻，《怪兽八号》第二季确定是2025年7月播出，
哦，挺晚。
对，超自然武装当当当第二季也是2025年7月播出，
这还挺快。
对，但是这个超自然武装它的最后一集，
嗯，
就断在了一个，就剧情刚刚要到一个转折的地方。
是，
嗯，就那个小桃嘛，摸摸，
嗯，
他淹在水里面，被几个怪人给围住了，啊，等于说他得在水里泡半年。
是，
嗯，
我觉得他这个就这段
皮都泡脱了，
嗯。
我觉得是不是著作上出问题了？因为我觉得正儿八经，你说第一季结束不应该断在这个地方
啊，
就断在一个比较完整的地方呗。
对，就他就是你得把一个事儿收回来，
他正好讲到一半左右吧。
对，这不跟那个蜘蛛侠似的，
嗯，
之前的动画一样，断在一个高潮。你说这是不是有点故意的？
大家都很好奇后面怎么弄呢？他结果他就断了，
嗯，
告诉你，你等吧，等半年啊，
是。哎，但是总体来说，我觉得
你等不了，你就看漫画了。
但是我觉得当当当就算是黑马
啊，
表现很好。而且我看我去那天我正好路过他那个快闪店
啊，
嗯，搞了一个快闪店，竟然
对
在国内人还可多了，
孩子多是吗？
嗯，对，特别多，
都8岁。
那他们不至于，也有很多年轻人，
我妈妈爸爸带小朋友去。
对，可能就看着名字以为是什么是吗？
啊，
嗯，反正就挺好。我觉得是不是等着年前总结一波的时候再说说这个？
还有总结，
你可以现在说，还有总结吗？
可以说，可以说，
啊，
咱这已经总结承上启下的，
嗯，也不是，哎，这不是个环节，
行行行，
跳环节了，
待会儿可以说。
行行行，那接下来还是新闻，
嗯
，TV 动画《赛马娘》《鹿毛灰姑娘》也是公布了新预告，
嗯，
预计呢是2025年4月播出，动画制作啊是 CY Games Pictures。
哎，
故事呢就会讲述这个小狸猫的传奇经历，
是
也是根据漫画改编。
都撸毛灰姑娘，肯定小狸猫。
对，
嗯，
剧情上应该没什么问题。对，
嗯，
漫画很多人都看过，还是都比较好看。
是，
下面还是一个很短新闻，是可爱史莱姆普尼路也是确定第二季了。
哎，
好，嗯，好，追加投资。
是，
对，最后一集也是告诉我们这个史莱姆普尼路要去修行。
哎，
嗯，等他第二季也回归吧。
对。在这个动画，今天天叔给我介绍了个游戏啊，
啊，
特别好。
对
对,
对，
这个咱往后讲讲，
算是个 IP 联动游戏，待会儿可以说一下。
是，
嗯，行，我这边最后一个新闻是这个《机动战士高达：水星的魔女》，它最近公布了一个官方外传漫画，预计呢是春季开始连载。故事呢以这个近未来日本的平行世界为一个背景，就讲述高中生斯莱塔和这个苗丽涅相遇的一个故事啊，反正就故事上没什么高达元素了，
嗯
嗯，就没什么用了，就直接叫《水星的魔女》就行了，《机动战士高达》多余的嘛，
确实，
对，嗯，他那个标题就把《机动战士高达》写的特小，你拿放大镜才能看，
啊，
对，这叫《水星的魔女》，
只能说满足了这个很多喜欢水星魔女的一部分新观众的这个想法吗？
是，
能这么说吗？
就看
可以吧，
看看人，看看感情，
看看人，对，
他都弄平行世界了，又扯平行世界，那肯定就是对吧？重新给你洗牌，好好给你讲
啊，
不像动画那么赶，还得给你讲这个国家大事什么的。
哦，
对，咱不把这事儿放一边，对吧，
啊，
咱就单纯的讲这个校园生活。
像这种单部作品的外传漫画，就高达来说啊，讲。平行世界的还挺少的，
嗯，
一般都是有一个本世界补充扩展的那么一个作品，
对，
然后你有再有余地你才去弄平行世界这些事儿，
是，
但没想到这直接就弄这个。
我一开始看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没看后面，我就说出外传漫画，我说要，
嗯，
肯定是这个感情线要续写或者怎么着，就没想到一看弄平行世界，我说，
嗯，
这个弄平行世界是不是有点没有必要啊？
我感觉就是水星魔女原作它本身的世界观可能就是不太好展开，
写不下去了呗，
就是那么个体量的作品，
嗯
嗯，它没法去像 Seed 呀那种真正有战士你可以去 补充各种各样的东西，零零有大战场的时候你才能往里填东西嘛。
啊，是，
总不能也补到有外星人出来吧？
也可以，
是水星人。
对
啊，
行，
就简单几个新闻，天叔还有新闻吗？
雪哥先说吧，
我先说吧。
动画新闻，
哦、
行，我先补充两个新闻吧。第一个新闻就是西田守导演将宣布制作一个新的动画电影，叫《无尽的 Scarlet》。然后将于2025年冬季上映。其实这点我觉得挺有意思，就是西田守导演他的作品都是夏天上比较多，
嗯，
而这一次是这个第一次在这个冬季上映，所以我觉得还挺有点意外啊。
嗯，
当然他那个2021年上映的这个《龙与雀斑公主》吧，反响口碑挺一般的，所以我不知道他这一场能打个翻身仗。这个故事呢，就是描绘了一位这个超越时空的坚强公主的一个故事。这个公主叫 Scarlet， 她好像是什么某个国家的公主，
宝可梦珠子。
哎，是。然后西田守负责导演、剧本和这个故事。然后还公布了一个预告图，就视觉主视觉图。
哦，
星光奇幻啊，
嗯，
就是比较系统的点证据。
嗯，
怎么样？就且行且看吧。反正现在这个消息也少，这是第一个新闻。第二新闻是一个落井下石的新闻啊，就是这个我推的孩子，应该是前两天刚上的那个真人剧场版，啊，然后他这个真人剧场版呢是接着这个 TV 剧集拍的一段。
哦，它是一个大企划的，
对，大企划的
收尾，
对，所以他的演员也都是沿用的剧集的演员。
嗯，
首周票房呢是4500万日元，周末票房呢是1.35亿日元，然后在这个整个票房排名是第七，可以说是爆死。
确实，
对他的影响力，整个 IP 还有这个动员人数来看是爆死。然后有些人说这个他这个周末去看，他在那个我看那个推特留言说自己在群马县，但群马那个地方可能比较本身就可能看电影的地方少嘛，
啊，
周末，然后是比较黄金的时段，只有四个人，
嗯，
对，几乎包场的这个视觉体验啊，
嗯，
这个剧场版呢之前也做了很多这个宣传宣发。比如在 Jump Fest 上亮相，然后找
花钱是吧？
对，你说又是阿诺对吧？又是斋藤飞鸟，
嗯，
一看来就肯定话题作嘛。东映呢还投入了100%的制作成本，
嗯，
感觉是这个镇上好像是梭哈的感觉啊。当然咱知道不是，就反正就是很弄的震荡很大，
嗯。
结果呢，最后反正现在就是各方推定，它这个最终的票房可能只有5亿日元，
哦，
就不错了。所以说怎么说呢，就是期望很高，但是结果不大行。怎么办呢？活该啊！
我觉得现在这个市场已经挺饱和的了。就如果说你是这个阵容弄一个原创剧本，
是
找一个导演去拍的话，可能有吸引力。
嗯，
但如果说是有一个既定的二次元剧本，而且动画呀、漫画人的该推的剧情也都推到后边了，
是
该看的也都看了，
对，
可能吸引力真的很有限。
对，
你是抢哪部分市场？是抢这个演员？歌手的粉丝，还是说抢这个作品 IP 的市场？我觉得做原作 IP 的话，真的没有那么大吸引，
有点架在中间了。
对，就像当时的好多什么《钢炼》呀、《死神》，不是都拍过日本自己拍过真人版吗？
啊，是，
就是在当时改的也垃圾啊，那是因为，《
进击的巨人》是吧？
影响力真的很有限。
哎，是
对，
嗯，要不然你就是让好莱坞拍《龙珠》结巴
啊，
嗯，但是话说回来，就是这个。我推的孩子这个事儿，有很多网友在讨论，我也看很多日本网友留言，他们觉得说肯定是原作拉了，
嗯，
原作拉了这个作品的后腿。如果你原作本身是非常优秀的作品，我觉得肯定会对你这个本身这个真人版肯定会有促进作用，
嗯。
但是原作咱都知道最后闹得一地鸡毛，
嗯，
这个事儿大家肯定就觉得说这作品就不行，对吧？本身就已经有这个先入为主的概念了，
不想再给他花钱了。
对，我还要再为这个再掏份钱，我何必呢？
嗯，
对吧？所以你说原作粉丝也不行，然后你这个路人吧过来看，你又不看剧集，你又看不懂这个 TV 版，
嗯，
你看了个剧集吧，它可能跟这个原作它调性也不一样。你也感受不到这个原作的魅力，
嗯，
所以就正好就是尴尬嘛，嗯，总之就是一个这么一个事儿，
嗯，
我估计反正我之后也不会再想说这个关于我推孩子的新闻了，老是我说，
没准会有的，会有其他的企划，
他能爆火吗？肯定不能了，最多就是这个翅膀可能再整个活什么的，
嗯，
就这样吧，啊，然后说到这个，我也是刚看了个新闻，就是说这个。小说版的我推的孩子，
嗯，
好像也整一大活儿。
怎么样，小说啊？
有小说版
啊，
说那小说版吧，就也整一大活儿，弄得现在这个 这个读者也是很生气，
就是他的剧情跟原作是有出入的，
有出入的、
哦、
然后他补充了一个说明，就是补充了一段剧情，但是这个剧情吧整体反应就是反正挺爆笑的说是、
哦、
然后我也不知道具体我也没看，但就是正好瞄了一眼，
嗯，
反正现在这个 IP 吧就这样，
嗯
嗯，希望就别再整了。
他这日本怎么老弄这种多媒体企划，哪能抠一点钱就抠一点。
是
你之前跟龙珠布罗利那个剧场版的时候、
嗯、
就我特喜欢那个剧场版，
我觉得布罗利拍的很好、
啊、巨棒、
嗯、
然后我看到有那个小说，我就以为啊他讲的是布罗利以前的那些事儿，他给扩写了一下，就买完之后发现就是那么一个文字版电影
啊。是吗？
就整个剧情就完全覆盖那个电影，
就把剧本改吧改吧。
对，电影从哪出到哪接，他就是从哪出到哪接，
一点变动都没有，
没有。
对，你可以看着文字补画面，
这是啥玩意儿？这是，
是有种这个很，反正就怎么说呢，
就硬来，
就硬来，看得出这个经济不好了、啊。
现在能给你这加一段的，我觉得还算是人家用了心了呢。
嗯，反正就这两个新闻吧。
行，那我再补一个这没话找话新闻。
哎，
前些日子宝梦卡牌日本它出了一个叫太晶庆典 EX 的盒
啊，
算是一个年底的黄金包，把一些泛用型的宝可梦比较强的以及道具那些都放在一个盒里
啊，
并且出了好多这种异化
啊，
其中比较喜欢的，大家都比较喜欢的就是各种伊布的异化 SAR。 结果啊，有一人日本网友就抽中了一张 SAR 的新伊布，
嗯
EX， 本来挺高兴的事嘛，
是，
但后来他发现啊，他这个卡简直是个大残
啊，
就是边框什么的倒 OK 啊、
嗯、
就是这个纸质什么的还好，但他的正面的花纹地方在四个角有不同程度的刮擦损伤
啊，
就它的闪耀的边框那块儿，可能这儿就刮出一黑，那儿就刮掉漆了。
我靠！
非常难受，让人看了。
是。
结果他就尝试性的联系官方，
嗯，
反映这个问题，然后官方回应说，那可以把你这卡就是换一新的，你给我们寄回来吧。然后过了几天，他真的拿到了一张崭新的新一部 SAR。
哦，那这对应还挺快的。
对，但我想说什么呢？我还真从来不知道。卡牌的这个东西是有售后的
哦，
因为这个你要找卖家的话他是不会管你的
啊。是
啊，他官方能有这个服务吧，那我觉得还挺震惊。
你得找到源头。
对，还真得找到源头。我只希望我的那些卡不会再有这个刮伤什么的，因为我发现啊，它这个初期损伤还挺普遍的，就是
制卡工艺问题。
现在的宝可梦卡牌
很正常吧？
因为它这个工艺上来了，以前其实还好，以前它的花纹没有这么多，它现在花纹工艺上来了之后啊，可能会产生一些剐蹭，
就复杂了呗。
那天杨指导也开了一盒，本来就开那张卡够便宜，大概人民币啊，在咱们这市场应该10到15块钱左右，
嗯，
结果后来我一看那张卡，是月月熊。结果还有几个地儿是没有花纹的，是有磕碰的，但它刚开出来卡那肯定是初期的机器那块的损伤，
是
出厂的损伤。然后我说你这卡有问题，可能连10块钱都不值了、
啊、那完了。
这不就跟很多那个模型就是到后面批次以后会有一些那种瑕疵一样吗？
啊，对对对，因为那是模具的问题嘛。
对，
是吧、
啊、
模型是
那
样，那
个边儿什么的都
对，可能有一些那种浮起来的那种颗粒的印刷什么的，它的模具用时间长了没有那么凸显
啊。是
不过卡牌的话，反正我知道宝可梦卡牌是初期损伤比较多，你往后生产可能还好，不知道为啥。
哦，
嗯，
工艺问题。
对，
看看有没有在工厂里研究这个的，
嗯，
解答一下。
对，然后人家把这卡给这位朋友换了之后呢，他也是对官方大加赞赏
啊。是，
好多人评论也说啊、哦、没想到这官方还管这个。
我靠，那这以后去换卡去，这不就是有借口了吗？
骗人的，反正人那儿就直接给你印出来了。
对，不知道他怎么就是判断的是这个东西是我们的加工工艺还是怎么着。
可能首先就是他们这个损伤啊，应该是一个相对来说普遍一点的现象
啊，
就是他们自己也知道有这个问题，所以他们才能允许你去交换嘛。嗯，就还行。
哇、哦，那这样的话，比如说我拿一张卡，我觉得我对这个卡的品相不满意，
嗯，
就是当然是新的。
卡店花便宜钱买张商卡，
对，
是吧？然后你去官方那
换，
换
好我再拿去评级去。
我觉得可能这不好说，因为他能换，有一部分原因是这个盒子卖了没太久，它是12月初发售的盒子
啊，
嗯，
它应该就是官方有存量。
啊，对，他们也在印这个东西，估计能印个一年两年的，
或者是官方他们自己知道，比如说这个卡有可能会出现什么质量问题什么的，
嗯，他们应该从以前都知道了。
啊，
这个事儿其实已经不止一次了。
对，你不找我就当没事发生。
还有一些就是印刷线，就是有些卡你突然发现有几个十字
啊，
在它那个一横一竖，它那种印刷线也的问题也是有的。
哎，我不知道，就是宝可梦这个卡牌，它跟那种比如说你像那个钞票这种，比如说我收到一个错版
钞票，
它会不会有收藏价值？
哦，有，日版比较少。但这也分情况啊，
嗯，
我看美版多，美版有那两张卡错位拼成一块的，
嗯嗯嗯，
也有四张卡拼成一块的，
嗯嗯，那种就值钱是吗？
那种相对来说在二级市场里会有一定的特殊价值
啊，
有人收吧就，
对，但也可能有的也不会太高，
嗯
嗯，还有一种错版的，就是官方真的是印错了，等于这一批东西都是错的，
嗯，
比如说当时我买过一个，抽过一个先一部 EX， 当时是 XY 环境，
嗯，
2013年左右吧，14年，那一代叫 CP 三，
嗯，
里边那先一部发招能量应该是一仙、一仙、一白
啊，
结果它印成什么一仙、一仙、一白，然后后边还有一空，但它是白色的。它白色官方为什么没注意到？它正好在先一部那个爪子上，它是一张异化卡，
哦，就正好盖住了。
它那个爪子是白的嘛，
嗯，
所以当跟那个多选出一个白块重合的时候，它不方便看见
啊，
哦。等于那批货出了之后才发现
啊，
嗯。但那个错版便宜，相对来说啊，为什么呢？
嗯，
因为官方后来出了一批这个修正版
啊，
嗯，那个修正版是在那盒的存量就是末尾吧才出的，等于那个存世的少，等于它的错版反而不值钱
啊，就是
它的修正版才值钱
啊，哦，明白，就是用魔法打败魔法，
也不是魔法打败魔法，人这算是一个后期补救嘛
啊，
嗯，但那种卡你要说官方换能不能换，好像不能换
啊，哦，太久了是吗？
当时也没人真没想过说联系官方这个事儿，他们也不做召回嘛，要不然的话好多人都抽到那个，我像我一人我就抽了三张的那东西
哦，
当时狂买。
那你有这个收集错版的这个
没有，
哎，没有是吗？
没有，我你要说赶上了那就收着呗，但我不会说刻意在二级市场里寻求这种东西
啊，哦。我也是赶上了，我有一个，因为我不玩宝可梦牌，但是我之前收集那个迪士尼那个 PIN
啊，
哦，迪士尼他那个乐园里面会卖那种小徽章什么的，
嗯，
我曾经收过一个，就是他那个就是印刷都是正常的，
嗯，
但是你翻过来的时候，他写的是迪士尼。
啊，
哦，这是官方出的，但其实正常咱们是迪斯尼
啊，哦，官方是迪斯尼，
对，就是那一版的时候是写的迪士尼
啊，
嗯，然后就那一版我不知道现在能炒多少价，
嗯，
反正就是错版的，我觉得有些时候能收到个错版，我觉得还哎挺有意思，
嗯嗯，你让我想起那 Law Plus 当时第二做的时候，官方物料，
嗯，
那个爱花有一只脚是左脚，就两只脚都是左脚。
我靠，
他那个后来官方把图修正了，
不知道这个东西能卖多少钱。
然后当时 UCG 拿那个图做过一批那个折纸立牌的赠品，
嗯，
那一版就是错的。
我靠，但是我跟你说最牛逼的就是我曾经在某个国产手游当运营的时候，他们做了一批抱枕，然后这个抱枕吧是一个角色他双手祈祷的姿势，
嗯，
所有人都没看出来那个角色他是六根手指。所有人都没看出来，
现在该被严上说你是不是用 AI 啊？
现在
画错了，
现在那个游戏私服都关了
啊，
嗯，反正就是这么一个事儿，
可以，挺逗的。
行，
嗯，
行，那新闻就这些，
好，
随便跟大家聊一聊。
是，
再来念念评论。
哎，
来了，
这位朋友叫行者 SF，
嗯，
他说《美人鱼夏天》反而因为这个鬼畜片段火了，之后又被好几个影院上线了，目前看应该是回本了。真应了现在互联网时代，你可以整烂活但不能没有活。
是，
据我所知啊，可能就是小范围的上，因为我是在 B 站看了一视频，那个人就是想见识一下这个片到底有多烂，
嗯，
但在他的城市呢，他好像还是个大城市吧，我忘了南方的，
嗯，
只有一家影院，他那城市只有一家影院上，结果后来他去了之后发现那块人还挺多，都是慕名而来
啊。
等他看完之后，隔了一天再去查的时候，发现官方那天就多安排了几场
啊。
但可能就不是说大规模的都有这种现象，但可能一个城市估计有那么一家，就坚持着上，发现有人来就多上几个。
对，我就发现就是可能这个短视频这种东西，包括这个现在这个所谓的猎奇心理，
嗯，
就是大家一旦抱有这个猎奇心理的话，这个东西就会形成一种趋势。
嗯，
你像那些之前网络上那些 就你像这个早就已经没了的郭波老师，
嗯，
你说这种他本身就是他不属于这个时代的东西，但是因为大家这种重心理，他能火起来。
啊、哦，是神丑嘛？
对，
猎奇嘛，
包括现在说那依娜这种的，
嗯
嗯，
确实，
这抖音这几个都是这种，还有什么小小，
有点不熟了。
对，就是我就老能看到这种东西，就是明明你就
只知道 fly 是那个火柴人小小
啊，不是，就是那个，反正就是有点就侏儒病那种啊、
哦，
嗯，就是那种反正就是智力发育不完全，
嗯，
那种东西在火外网特火，就是你看的东西，你就会觉得说这个东西为什么会出现在我手机里面？但你会发现，
你应该自己反思反思。
对，
你刚才报菜名的说一串，
对，然后就是它这个东西会不停的推送，不停的推送、
嗯，
然后就让我引起好奇，我就会去搜它，
我根本反应不过来，
嗯、对，我就狂看。
嗯，
狂看，看完之后就觉得啊，挺可怜的。
嗯，
然后但是啊，就你要有看就有量，有量就有变现的途径。
反正有时候我真的会给我的 B 站推流点那个
不
感兴趣，
狂点。
对，因为有时候他真的，可能你手错手滑点了一个，然后他就给你记住了
啊、
嗯，然后他就试探性的给你推好几个那种东西。
嗯，是
我推的推荐流也是狂点。不喜欢，不感兴趣。
嗯，
但有些时候，比如说我开着抖音，然后我就干别的事儿去，他老疯狂循环，他给我记下来了
啊、
哦。就这种事儿特讨厌。有的时候大数据也挺烦人的，他就抓住了正好就抓住这种心理了。
嗯，
对，你大都说烂了，我也要看一定多烂。
你开着抖音干别的，那不是就给人刷播放量吗？
是啊，所以说这也是这个大数据不好的地方嘛。
嗯，不过说回来啊，这个朋友说他应该回本了，《美人鱼夏天》，我觉得应该没有吧？
我觉得应该回了，因为本身他。就两个人，他整体的成本，咱不算时间成本啊，就硬支出，我觉得没有那么多。
啊、那确实可能，那也得看他没电费咋样。
嗯、而对，而且他那个他也拿了奖嘛，国家不是还给他发了什么奖、
啊，
然后应该是给他了一些政策上的优惠或者什么的。
啊、
我觉得应该是不至于饿死。
最佳互联网梗王奖。
嗯，但你总不能判人死吧，对吧？怎么说这也是个作品嘛。
但我觉得就是这种好赖吧，
嗯、
最起码你得有一个。相对正规的反馈啊、
嗯，但我觉得有点有这个事儿吧，就有一个好处，就是大家的审美都普遍提高了，
嗯，
就不会像以前那种啊，烂的也得说好啊。
主要现在咱们市场里边可选的东西多了，
对，
嗯，
大家整体的审美提高了，就肯定会就是促进这个整个行业往好的方向发展嘛，
嗯，
对，我觉得这是个好事儿、嗯，
可以，
行，
再念几个，
行，
这位叫。Rotaku 说 RG 拂晓不算贵了、
嗯、
今天又做万代凯子基地买20000多的 RG 沙扎笔
20000多的 RG 沙扎笔
对后来我也说哪有20000的后来一看真有
啊
就是他有一款啊是叫是什么电镀内构还是叫什么呀反正他外甲是那种 透明的红的但没有那么透能看到里边那个应该是有这种电镀金属涂装的那种内构吧、嗯、
是
就把这个原价大概8000左右的 RG 直接干到
升抬到20000
2万出头对
哦还去 base 买
对因为那只有在 base 卖你别看
哦 base 限定、啊、
你可能还觉得人买的贵但你现在去官网查因为我查了一下嘛已经没有货了
啊
日本三个这个中心都没有货了
行都是为你们这些凯子全倒走了啊！
喜欢就好。其实那款我看着我也喜欢，嗯、但就是算了。
但做出来应该挺好的，
应该
因为电镀的嘛。
嗯
嗯，
而且它那盒都不一样。
行，希望做出来发机组。
那盒肯定不一样。
对，
都花20000了，是不是？
基地的魅力、
嗯，
你买了得让你知道这是基地东西。
哎，那它是不是那盒上会有那个基地的标什么的？
不止基地标，像 RG 不是一般是这边是一个大头，这边是一个站立身形吗？
啊，是啊。
它那个完全就是一个平面的，线绘制的沙沙笔，然后底下是那种，酒红色的那种包装，貌似啊、
嗯，
貌似那个包装应该也是有反光的。
哦，
嗯，
那
风格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包装，
那这就挺尊的了，
高级，
高级。希望这个朋友做完之后发机读我们看看啊，
嗯，
艾特一下我们。
啊，没准人发了，但是还说，哎，你怎么不点我这看看呀？
艾特一下，
看盒就行了，
是
对，
对，成品什么无所谓啊，
对，
嗯。
接下来再念几个叫王宇哲小 M，
嗯，
说到抢东西啊，上次咱开玩笑不是说那个抢鞋嘛，
外国抢东西。
他说有个朋友晚上去摁脚，结果被 homeless 把鞋抢走了，
啊，
不得不半夜打给另一个朋友给他送鞋
啊。是脱鞋的时候是人最不防备的时候、啊，对。但是我前天看这个短新闻，说有抢袜子的，
嗯
嗯，
袜子都抢，
对。 大冬天的深夜尾随一名女性，
哦，
然后到没人地方，
啊，
把他扑倒，对，
啊，
这个脱了鞋抢了袜子就跑了，
严惩，
对，然后当场就抓了，
必须制裁，
啊，是有点过分了，哥啊，
嗯，
行，
再来再念几个，
行，
这位叫 CCC 八六八，
哎，
这朋友说秘密关卡看了大半儿。大家几乎都是阴暗潮湿的世界，还有一个撕心裂肺惨叫的角色星云特工，那个假漫威反而看着比较顺眼，
是
确实我看那个吃豆人给我吓着了，
对，我当时就是当时天叔说的时候我都没意识到那是吃豆人，
多害怕呀，
是
谁敢相信那个大家熟悉那种 Pac-Man 加上小鬼的那个世界居然变成了一个召唤剑士，然后利用剑士去达成自己目的这么一个小 pack，
就是这个万代南梦宫还能点头同意
啊，哦，这你还真别说，就是有一个游戏采访嘛，他那个 TGA 时候放预告片
啊，
公布那个暗斗迷宫
啊，
那个游戏世界观是他们先设计的，
哦，
然后游戏做四年，后来呢他们这个项目联系万代南梦宫说咱能不能做一个吃豆人的
这种阴暗
这个剧集的某一集
啊，
他说行，我们这儿正好有一项目，你看这行不行，然后就把这个游戏给他们看了
啊，他们就震惊了，
对，所以就是在让那个导演自由发挥在世界观里，
哦，也就是说他们这个是万代南梦宫本来就想说要我们要做一款这样的游戏，
对，而且他们已经有这个世界观基础构建了，
哦哦，
嗯，而且采访的时候制作人也说啊，这个剧集这个故事
嗯
是在吃豆人那个暗斗迷宫游戏之前
啊，
而且你在过程中呢或许能发现动画里边遗存的一些信息，
哦，
有一些彩蛋，
那这个游戏还会出是吗？听这意思，
游戏会出啊，肯定会出
啊，
明年吧，它是一个银河城探索，
哦，
就完全游戏形式变了，他们也说啊这个游戏现在好多人知道吃豆人，但不知道吃豆人游戏，就可能见过他这个 IP 形象在一些，联名品牌里边
是，
但对这个游戏不熟，那
这也太老了，
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倒不如就是借由这个机会将这个 IP 做成一种新的东西，然后传播给现在主流玩家
啊，但大家可能都不会联想到那是吃豆人，
对，
嗯，
太可怕了，
魂系吃豆人那这么说那万代南梦宫你把太古达人也做个这个版本行不行
啊，哦，可以，
对，
那肯定很暴力的游戏，狂锤，哦，
对，就比如你这个鼓吧就不是那种捷径的鼓了，战场上那种鼓，
嗯，
对，你不垒这个鼓你就得死，
又成张飞了，
对，
嗯，
对，这不就是对吧，这个你要把这个经典打破经典嘛，
嗯，
你就得想点刺激的是吧，
是，
嗯，
最后两条啊是跟竹老师啊相关的，
哎，卡开老师，
设计师嘛，橘落叶这位朋友说我真的很讨厌竹的风格，包括我人设被他毁了，
哦，
还有一位朋友叫大雨七四，他说竹老师是不是很早以前动画刀语的人设，
对，
细尾维新写的还是挺好看的，
师弟不是，我觉得是你是讨厌他把你的这个人设毁了，就宝可梦的人设毁了，还是单纯很讨厌他的画风，我觉得这是两码事，
结合这两位朋友的评价啊，我也去又查了一下，因为我看过那个刀语的那个设计，
是啊，
但我没看过这个动画，
是他吧，
是他，
对吧，
是，
对，是他，
记得是，
而且刀语其实是完全由他自己把控的一个项目
啊，
所以这个人设方面呢能看出很有风格，也很好看，
很好看，
但问题是他结合到宝可梦的世界观下，他的人设必须要做成一个三 D 小人
啊，
嗯，所以说这会儿他就会迁就许多那个画风问题，
是，
我觉得竹就不太合适，
他的画风是那种很有个性的，
很圆润吧，
对，就是很反正我觉得很扎眼，他用的颜色很跳，
对，
然后头身比也是很有个人风格的那种，
脖子四肢可能会很细，
对，他，
嗯，
我最早认识他还真不是刀语，就是意识到是他是那个 Fate Go 里面，
哦，
他设计的那个希腊的那个叫什么四星的 Caster， 反正是有这么个形象，
嗯，
我当时看这个形象我还挺喜欢，倒茶是，哦，原来是主，他是负责刀语的这个，就那个形象跟刀语那个形象还不大一样，
嗯，
就他是一个挺会根据这个项目风格去改变，适当的改变自己的这个，
对对 对， 对，
就是很反正很灵活的一个画师，
嗯嗯，说的宝可梦呢，就感觉珠子里边你可能感觉比较觉得好看顺眼，比如说那个宝剑老师，
嗯，
叫米莫莎吧，像他就是别人设计的，他又不是主设计的。 他主也是从当时是日月吧，一步步参与到这项目中，直到朱子变成了这个主设计师。
哦，
其实从学生人设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不太喜欢朱子这一代的学生，就是男女主嘛。
嗯
嗯，不太喜欢。
哦，这样。
嗯嗯，这但是这也是见仁见智。我觉得他纯自己把控一个项目上还好，但弄成宝可梦这，我确实比较抵触。包括这次高达吧，我觉得他其实也不是纯粹自己喜欢的东西，他也是就是迁就了许多东西
啊，确实。
比如说他画眼睛，他的豆豆眼，我觉得画挺可爱。但你高达主角，你不可能画成一个纯豆豆眼，是吧？必须得有眼白。嗯、
对，所以说这个确实没办法。我估计日本那边也、
嗯、
也差不多吧。
啊、
嗯，反应。
你看吧，日本那边可能还行，而且我身边好多朋友觉得竹挺好的，这确实、
嗯、对竹这个画师，我觉得他的才华是有的，
嗯，
就唯一就是契合不契合嘛。
啊、雪哥肯定了竹老师的才华，
我真正的还挺喜欢他的，我有他的画集
啊、
哦，嗯，就是后来特意收的，
嗯
嗯，
行，这次再买高达画集嘛，
算了吧，
他、嗯、以后就跟安野良和一样水平的。
哎，高达画集，
嗯，
我很少会有那种一看封面带人。
啊、
我就不会买
哦。为什么呀？
因为我就觉得
高达这不应该有人，
我就觉得高达的人设啊
啊
没有那种哇就很扎眼很出彩那种，
嗯，
因为我觉得高达人设都是那种就很素
啊、
哦、就没有那种很潮流的设计感那种，
嗯，
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啊，嗯，
但我讲着当时我买的安野良可能人那个那种画的就比较好
啊，
嗯，就不是那种简单线条、
哦。你要硬说安野良和那种、
嗯、
这大师级的东西，
就是美术作品，我觉得那是都属于。
对对对、
嗯，
他给那个 UC 画那几张，
嗯，
那几张宣传图，我也是前天收拾东西的时候我就翻出来，我当时去那个 UC 他有个音乐会，
真没少去啊。
对，我抱了一盒那个叫 Complete Box， 就是里面那个 UC 每一部的封面
啊、
哦，然后有他画的那个版本的。好多那些东西，就那些原画的用一个大册子，那个我就很喜欢。
嗯，
但是比如说特别二次元的，比如说啊，又说回那个平井久司
啊，
他的东西我就不行。
确实，
包括蛋的那个人设，我也不是很喜欢。我就觉得更偏向于看机器。
嗯，
个人意见。
后来他们拿那些图，基本就看着跟动画截图差不多，
嗯，
就不像一个单独的画作。
对啊，就是你 C 的那些。人设，
这也是这个跟年代有关，
是
没办法，
是，
嗯，行，那评论就念这么些，
嗯，
好，
接下来聊聊看啥玩啥，
哎，
大巴先说，我看你看的，咱可以一块聊聊，有几个、
啊，
嗯，
就说了几个最近都在看的热血动画片吧，
啊，
龙珠大魔，应该是播到十二集了，
哎，
是讲这个贝吉塔打球神拿第二个龙珠，
啊，贝吉塔他们也终于来到大魔界了，
对，是这个小孩形态的贝吉塔。去挑战这个球神，然后在这集动画片里面呢，小孩贝吉塔呀有了一个超级赛亚人三的这个变身，
嗯，
挺好吧，也算是终于把这个设定给补上了，
是，
也算挺多年来在这个正作里面有了这么一个形态，虽然是小孩形态吧，
嗯
以后游戏啊还是外传作品也是有了新角色新形态吧。
贝吉塔那眉骨本来就比较突出，然后这一变超三眉毛没了，就更突出了。
嗯，但是头发呀，
嗯、
没有那么长。
对，因为他跟这小孩比例得稍微适配一下。
这集战斗的话还可以，还不错。
对，
也是有波嘛，变身之后能看出来战斗力明显提高了，也是有点那种叫什么大师气质了。
嗯，
手不动就动动腿。这个大魔界啊，不说那边有个女法师在弄魔人嘛，然后这个魔人又弄了一个新魔人，等于说现在有两个新魔人，一个瘦的是脑子好，还有个胖的是战斗力高，
嗯，
感觉这两个还挺逗的吧，胖瘦搭配两个人有一些喜剧效果，
是，但我觉得这俩可能最后是不是得合个体或者啥、
啊
才能形成一个完全体形态，
魔人合体，
因为现在那个瘦的呢就是说是脑子好，但有时候很脱线啊，说的话感觉傻话，
挺逗的。
对，然后胖的那个就是爱吃，但还是比较能打的，也能打败一个普通状态下的球神。
嗯
嗯，还行吧。但我看完大魔之后，给我感觉就是，虽然大家都变小了，
嗯，
看预告片的时候 感觉是不是要回归小悟空那种感觉，打的人也不是说势均力敌的宇宙人或者赛亚人，都是打一些怪物，但其实给我感觉跟小悟空的时候还差距挺大的。
对，
他毕竟是一个在自己的世界观剧情之后延续的一个故事，他会把赛亚人啊什么那种各种战斗力啊那些东西给继承下来，所以不可能回到当年小悟空的那种感觉了。
对，其实到十二级人就已经挺多了，悟空这边拖家带口的好几号人。
是，其实当时我还挺期待大家都变小了，包括悟空拿着如意棒会不会能有一种以前的那种感觉，但现在一看该打的时候作画是不错挺好的，但一打起来吧发现还是这个 Z 体系的战斗，
看情况吧，就是需要打高战力的这边也是匹配上了，悟空贝吉塔他们也是会自己去自适应战斗力，打一些普通小杂兵他们也都不变身嘛，
是
也都是拳脚功夫，
但明显能感觉都是能压一头，没有那种新的反派出来好像能比主角还厉害那种感觉。目前来说啊，十二级这个阶段还
大魔界布罗利
还没有。其实真的别布罗利，布罗利我操那战斗力写的，其实我就比较喜欢什么阶段性的 BOSS 型角色，什么天津饭呀陶白白就这一类的角色，
机械陶白白
后来的比克，其实比克我都叫超模了，我觉得当时就是那种压迫力啊，就感觉是不是能努努力能够到对面那种感觉。
我说想要有新的反派角色就压他们一头。
对，
那
有点难。
那你觉得弗利萨这种角色刚登场的时候，你觉得他有压迫力吗？
挺有压迫力的，那么坏，然后都不下炕那种，挺厉害的。
但是我就是我在我心目中弗利萨的战斗力，其实理论上他应该是排的挺高的。对吧？
你的意思是就是光看那个最后被赛亚人打爆那个
啊、
哦？是，
就只看那么几集，
死相太惨了。
对，
那人前面装逼装了那么久，
对
对。但你又说回来，布罗利这种角色
打的
被
卡都不说话了。
就布罗利这个角色从一开始出来就让我觉得他就是《龙珠》里面吕布
啊，
就那种定位，就是一上来就是你就觉得这个人不好惹。但弗利萨就是蔫坏，一开始他是就好多他这个弗利萨这个。整体上这个实力就没有让我会觉得说他跟布雷那样恐怖，
对，个性不一样。
因为后来这个龙珠这个世界观啊，创作理念就提纯了，当然也是鸟山明后来其实也一直不想画那种
啊，也是被逼着。
对，他还是挺喜欢画那种有一定的就是军团气质
是
那种反派角色，你看红缎带也好，然后到这边也好，他能往里塞人塞情节
是。
但你看，如果就围绕这个沙鲁人造人，其实我觉得就那么点人，谁吃谁，谁吸谁，到最后就
但是我觉得沙
来说挺无聊，
就是包沙鲁布欧布雷这几个反派，就是综合来看，我觉得沙鲁对我来说是那种，就是比布罗利还在恐怖一级的那种程度
哦。
就布罗利是那种纯莽，就你这人一看战斗力爆表，跟吕布似的。但是你吕布你会觉得他是个莽夫，但是沙鲁不是，沙鲁这人就是战斗力又高，然后他给你这个压迫感又强，这个人又聪明，就让我是有这种感觉。布欧呢，就相对来说就是智商就是这方面可能是不如沙鲁。
布罗利感觉是智商也不高。
对，布罗利是那种
对，把脑子冲坏了。
对，
健身健的。
对，但是布欧是那种
头发尖尖的。
对，但是布欧给我是那种就是你看不出来他有多厉害。是这种恐怖
啊。
然后布罗利是那种一看来就很厉害。沙鲁是又看又厉害，你又不知道他有多厉害那种。相对而言，这个弗利萨吧，就是咋说呢，看起来不是很厉害。就意外挺厉害，是这种程度。
对，
哦，
这个龙珠大魔，就说到反派这块儿，还有一个就是让我感觉没有太有威慑力的一点是没有死人。
哦，
你看以前陶白白什么红缎带军团、啊，
一招
献祭几个，
对，会死人的，
一招秒了穿了。
印第安那个小孩的爹是吧？
对，
那个大壮
是
啊，真死
挺惨的，
真死、啊。而且那会儿就龙珠是。 就是换一条命，凑七龙珠换一条命，我觉得这个就是很有重量感。
对，
那后来我操，什么全地球人死了，你会觉得没啥，真没啥。对，
不是，但全地球人死这种事儿，我还挺震惊的。我说我操，就这么死了，
就出现在台词里了嘛。啊，波手一抬，啊，把波全打地球上那种。
是，最后还靠龙珠全体复活，这个也挺那什么。
我就感觉这就特没重量，但你要说为了一个人真的死你面前，就完全给展示出来，然后再许愿。把这愿望用在他身上，这是特别有
真的是，你说一开始小林死的时候我都很震惊
啊，
因为小林算是男主配角
啊。对啊，就第一次死的时候啊
就死了。
对，
然后后来孙悟空也死了。
嗯，
说啊，当然孙悟空复活这个事儿我觉得就是哎行吧。
没办法，
没办法，
人气太高了。
嗯，但真是死这个事儿，包括对吧，这个那个谁乐平，现在官方叫什么，
杨木茶，
对，我老家乐平，就是他那个他死亡都已经成为一个经典的场景了。
嗯，
对吧，是有分量的嘛。所以这就是确实不死人就让人觉得有点太轻了。
其实我觉得亚木茶第一次死的时候，包括天津饭什么的饺子，
嗯，
我觉得也就那样嘛。
是吗？
我已经有点看清这个作品龙珠的这个调性了。
但是亚木茶天津饭饺子死这些角色死，我觉得都还挺能打动我的
啊。
因为这些角色就是他在前期塑造都挺有，
还是有表现的。
亚木茶可能稍微弱点吧，但是天津饭和饺子这种一开始是坏蛋，
嗯，
对吧，然后但是洗心革面，或者是说这个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
嗯，
对吧，成为你方的伙伴了，
都是地球战士了。
对，然后就这个死我觉得是，但是挺揪心的，
还是得看栽培人。
是
啊，这次说那个这边新魔人啊，那一胖一瘦的也是有栽培人技术
啊，好
是吧，融合了一些新技术。
对，
所以他那脸是绿的。嗯，
哇，
我一看其实那俩人设一看起来就不是很强的感觉，应该藏着形态的。因为龙珠里边真正能打的一般颜值来说都不会太低。我是这么认为的。 行，龙珠就说
分析了一波，
还是挺期待之后的剧情，
看是挺好看，就是也肯定也是找不回那种当初最早看龙珠那种感觉了。
对，
嗯，
还是回头我翻翻漫画吧，翻老漫画。
哦，是吗？
对，然后他那贝吉塔，我靠，贝吉塔新形态刚看完，其实我是落了两集，我是在网上看到这个超三贝塔之后
啊，
然后跟大巴聊才说的，结果当时就已经看到万代玩具的剧透了 ，SHF 有一个，
算是同时就给你弄上了，
嗯，
没拖，
对，这都是蓄谋已久，
商法，
嗯
嗯，
估计这后面也准备了不少新东西呢，就等着卖，等着你们买，
嗯，
你戴哥聪明的很，
嗯，现在说两句死神吧，
好，
这一季死神也结束了。还续订了后面新的一季，他最后两集呢又加了一些新的原创细节，还给假面军团弄了一个全员集合。嗯，就假面军团呢真的是很会摆造型吧，
嗯，
就虽然就是短短那一幕，但就看特别帅。他们呢有些是队长嘛，他就脱了那个队长服，是队长羽之吧，再用假面虚化，就还是挺合理的。
嗯，
但我感觉吧，就现在是也算是一季完结了，他有些细节虽然是加了，但是加特别微妙，就比如说碎风他万姐不是用一个大导弹吗，
嗯，
是，
嗯，在整个新季度里面也是用了几回，但每次都是万姐拿出大导弹，要不就是被打飞，要不就是用出来没什么效果。
对，
虽然是加了，但行吧，我只能说行吧，确实给镜头了，
就加了，但跟那个原作里边处理其实是一样的
啊，该电还是电，
对，
让你多电几回，
是露面是吧？
就不好说啊，不好说。
嗯，
然后还有一些细节，就比如说那个平子比较喜欢的一个人气角色，虽然也是经常被电吧，也是用了新招，用了个破到91，但是这个破到91啊，按照原作设定里面90多了就很有威力，很强了。
嗯，
他用完这个91呢，就感觉打上去没什么特效。
嗯，
按道理也算是用了一个小大招吧，至少呢是推一个微波气功那种级别，我感觉。
嗯
啊，这两集最后还弄了一个小番外，就解说，凑了小半集。我感觉你要是不想弄就别弄了呗，反正也是算两集连播吧，占了小半集时间，我感觉这个就从整个观赏连贯度来说不太好。
嗯，
这季度几个名场面也都给你还原了。一户经典的这个往地上一趴，那个地毯地 地毯经典画面也给你弄了，
嗯，
有些经典画面也都给你还原比较好 ，OPED 也都挺好看的，
嗯，
反正我就感觉虽然是这个原创加了很多角色戏，但有一些就加的就属于是看就看了啊，看就看了，啊，天书看了吗？
我还看了其他的一些
啊，
网球王子上次聊，这次看完，好像之前把那个幸村说成什么了，好像把人姓说错了，貌似是啊，
嗯，
然后看了第十二集跟第十三集，这一季就结束了
啊，
下次好像该打西班牙吧，我记得是龙马他哥那个跑的那边那队，
是、
嗯、
月前龙马，
嗯，就感觉吧。往后还是挺拉的，前面有一集还不错，所有的这个动态我以前也夸过，
是，
但从第九集和第十二集吧，如果没记错的话，这两集是重复素材比较多的，尤其是第十二集，日本老大跟德国的老大波尔去对招，大概意思呢就是日本老大一直在发招，各种有别人的招，他游历各国学到的一些招，
嗯，
都有效，对方搬回来，然后对方的那种压迫感让日本老大呢有一种这个自己产生优势还在用招的错觉，但其实都被打回来了。
哦，
在这个过程中他不是各种重复使用这些招吗？
嗯，
就都是重复素材，
就是前面计划累积下来的，
不是前面计划，就是这一集累积下来的素材。
哦，
他那一招同样的这个镜头效果，可能这球如果说有用得分了，下一画面就切到这个把球打到街内然后弹走，这就得分，然后直接被打回来，或者那个这招还没发完就给掐了，这就是你这边就失一分，就这意思，
就不做了。后面
我数了一下啊，我估计他同一个招得用了三四回
哦，
那画面，而且他这个重复的不止这一招，他有其他招，嗯，反正看完之后就觉得
没办法，
比较搞笑吧，
省成本。
对，还有就是他为了徐伟刚为了这个角色好看啊帅，就没让大家在赛场上穿这个短袖，因为你没见过哪个人打网球说还穿着什么外套什么的
啊，是啊，
但这些人上场都穿外套，
哦，
必须这个长袖，
就得飒一点，
对，就得飒一点，但有时候你发现他们训练的时候都他妈穿短袖
啊，是
这是什么意思，
倒反天罡呗，
对，那后来都累成那样，说没体能吧又怎么着，
他把衣服脱了，
那你不脱衣服是吧，就不脱
就闷着，
得闷着，前面那俩说把双打打成单打，
嗯，
然后后来那俩人同时都累得不行，一个是累的没体能了，一个是被那个处决法给打的那个就给打的半死吧，
啊，
然后把这俩人就搬到那椅子上躺着，
啊，
然后那俩刚才没打大哥又上来继续打单打，但这其实一场双打比赛
啊，
等这俩对决差不多之后呢，对方俩躺着的又都回来了
啊，
我体能回了，
然后就在换班是吗？
对，
这个双打就是双人轮换着打，
嗯
啊，
我觉得这个在情节胜负的这个安排上啊，端水还是不错的
啊，
但从这个战斗力角度来讲，他的处理甚至不如这个龙珠的一些感觉
啊，
极大溢出，像死神什么的最起码是招，很少有那种特别玄而又玄的概念的东西，
是
死神到后期甚至都会给你讲一些克制啊，我克你就是克你这种东西，
这死神就最后打这个灭血师吧，
嗯，
就这一派就反派规则系多一些，
对，他就纯克你，
就是猜拳嘛。
他们这个对战也都是按照克制和被克制这个来的，
是
能看到他们安排，就是得让他们两个去打啊，
就是猜拳，
换人来不了，
对，
剧情安排就这样，
没错。所以就有些东西很有意思，但《网球王子》这边呢，就是他是把这种设定啊，已经写到一些这个世界里边了，他们不是打网球吗？
是。
然后那边说推荐，为什么推荐你这个选手来参加这个世界大赛呢？是因为你能开这个气场了。
哦，你都筑基期了。
就觉得很奇怪，以前啊，你可以理解为什么那些招啊是一些特殊的打法，但现在他把这些选手的东西都加到这个台词和这个资料上了，
哦，
就非常奇怪，很中二，他有点放弃解释了。
哦，
但作为这个解说台这些观赛队友呢，他又不得不解释说啊，这边什么开了状态了
啊，
那边也开状态应对吧，又什么的，挺奇怪的。但我觉得就是有这种，能看出点乐子来，居然
就已经进入那个状态了。
对，真是
就理解他们的世界观，他们人就那样，
对，
就是有这个气，有这个形态，有这个招，
嗯，
那哎呀、
那他们把网球这技术带到平时生活中也都不是正常人。
许飞刚是不是没活可整了，就开始整点烂的？
我觉得这个属于他需要吃一点这红利，作品红利
啊、
所以必须得有作品有活
啊、
他就得把这故事续写下去。
是，
其实他这个世界里边所谓职业选手跟这些选手这个分界线已经比较模糊了
啊，
但仔细想想他们可能也只是初中生、
可不嘛，
一帮初中生
打这么多年了，
就长得壮，长得高，长得比较成熟，
也是超级体育生的故事。
对，
这就是网球王子，以后再有下一季我还是会看的。
这种就看着还都挺好看的吧。
对，那他杀个时间还挺不错。
对，新编足球小将我也是全都看完了
啊。
就看着其实还都能看下去，毕竟有一点剧情，有一点招，有时候吧还有一些那个必杀画面，
又是大脑按摩
啊，
挺好的。
体育番可能比较适合走这一路吧，但是许飞刚
看情况，
但是还是说话说回来，许飞刚是不是这一辈子只画这一个漫画的？
这我还真没查过，因为我对徐老师没那么感兴趣。
是，
但他画人挺帅的，我真的挺喜欢那些角色人设的
啊。是，反正也是经典嘛。
画半天就画一个女主，我操，剩下全是男的，然后女主现在都没有存在感
啊。是，
嗯，
然后网球王子嘛，对，跟女主有什么关系？
然后他有时候也会让那些角色淡化一下他的属性，就甚至可以说吃书。比如说钱真志学长
啊，
钱学长他不是是这个信息站嘛，
是，
他会搜罗各种信息。
对，
但他在之前某一场的时候居然没有搜出来那个人的有一些信息，就是我作为一个只看了部分动画的人，我都知道钱真志这个人设，他肯定会搜集到那些东西。
对，军师嘛，他算是。
对，但他居然没有弄
啊，
就是我作为观众都能想到的事儿，他没弄，
能力有限嘛，
篇幅有限。
他只要不能把人画得太强了就没空间写了呀。
他这个作品发展到现在其实已经是个挺服务型的了
啊，
好多那种就是人物的出场什么的他是跟人气票选强挂钩的
啊，
所以这没办法，有些角色就该垫就还是得垫了，
行吧，
大石君什么的。
徐老师也是开始大数据画漫画，
你给他打1亿日元，你让他写死谁他就写死谁。
徐伟刚画一格斗漫画吧，肯定也是端水大师。
哎，我觉得
你既然那么喜欢发招，你就弄一格斗漫画吧，真的。
他那个画风其实还就是单看他的画风啊，还挺硬的，
挺不错。
嗯，
而且他能把那个帅哥种类画那么多样，提取一些元素单独给按在每一个人身上，
是，
我觉得是挺厉害的一点，
很有特点。
我都想不出来那么多。他画了应该不止梁山，
拿他跟你比，
脑容量有限
啊。
行，看动画就这个。然后上一期有一位朋友留言说，我聊那生物突击队的时候，把和平使者说成和平行者了。他说他也犯过这错误
啊。
在此向这个张西娜道歉啊。然后那个动画我又看了两集，四五集，
咋样？
他就一直在反转，然后甚至有些你觉得主要角色啊，在第五集可能是死了，也不好说是不是真死了
啊。
就是詹姆斯古恩的一些恶趣味吧，我可能不太喜欢的一点就是他视人命如草芥嘛，有点
是。
但后来
说了，
后来当我意识到这些角色我没那么在乎的时候，我就觉得啊，他死了还挺有娱乐价值的
啊。好
啊，但这么说有点这个是吧，没有良心似的。他这里边泥人还挺有意思，他把泥人放在这个世界观里，然后还说泥人之后会推出一个真人剧。
哦，
我不知道他想怎么弄，但我还是比较期待的吧。
但是我一直觉得在影视作品中写死人这个事儿，我一直都是觉得是大事儿
啊。是，
嗯，
但有些人就是死人是他风格的一部分，比如说昆汀啊什么的，
他突然真接受不了。
对，明明还是主角呢，然后突然就死了那种感觉。
对，
就是古恩的有时候作品里会有这种东西。
嗯，
但是他可能觉得这些角色在之后的那个 DC 宇宙世界观里，就是他的电影宇宙世界观里不是很重要，所以你在动画里给他写死没准也 OK
啊。
可能是这么想的。
是，
看就是这些，然后还玩了一小游戏合集，刚才给在座二位试了一下。
对，刚才天叔神秘秘的把 NS 递给我说你玩这个。
他这游戏就是那个刚才提到的史莱姆普尼路的这个游戏版，
是
他叫什么，将那些似曾相识的游戏做出来究竟能不能通关。他
真的是这个名如其游啊。
对对，因为这个游戏啊，以前在 NS 上出过， 它的卖点就是将那些咱们在手机上看到那种无聊小游戏广告
啊，
但有时候就让你会一直看下去。
对，
那种东西它给做出来了，比如说拉那个滑杆让那煤炭掉下来、
啊、救人，
给底下人取暖
啊。
但你要掉外边呢，他们就冻死了。
冻死了。
对，还有就是那几个试管倒水
啊，
能不能给倒了？然后他游戏演示里边他还故意出错啊。
是。
还有就是这个大家可能印象更深，就是里边有一个 doggy 表情包小狗
啊，
你画一圈，然后有一堆
蜜蜂
蛰
你，
蛰那狗，
对，
老能把那个圈给顶飞，然后蛰着那狗。
是，
他把这三个小游戏做出来了，但我觉得其实他应该能做更多的，要有更多种类就好了。
就做了仨呀，
就这仨游戏，
他不会解锁后面的东西新东西吗？
没有，但后边解锁的都是关卡，
因为我看关卡是挺多的，
有50关嘛，
是，
一个游戏50关，它那个调料不是调料颜料那个，我已经快打完了，
想玩那个，
快玩的全三星了，
哦，
然后那俩就是画圈的那个，有的关卡有点难，往后，但我觉得最难的是那个煤炭那个，因为当他真把这东西做成一个游戏的时候，那些机关的关联性就是你得背板。你得知道这个机关颜色对应哪个，
你得试。
然后在这煤炭落的什么情况下，我得触发这个机关，把这个给打过去，给它推过去。就这些东西真得背板。
是
那个游戏我觉得有点难，剩下那俩还好。最简单的就是那个颜料那个。嗯
嗯。但这游戏我感觉我2小时全玩完了。
差不多。
嗯。
这游戏你要说我就是想乐呵乐呵，我也不太推荐你买，因为它现在好像啊只在日服有。
嗯。
它只有日本版。而且只有 NS 版，
嗯，
它卖1212，
不是1212，我500块钱，不是我50块钱买这些东西，
对，
嗯，
我就支持一下嘛，
支持一下，
其实挺喜欢那作品，而且这好在哪儿呢？它里边给了你这个3D 的普尼路形象
啊，是，
以及这个动画资源各种2D 的例会，还有就是声优会说一些小台词
啊，对我看它有那个。就图鉴模式嘛，
嗯，
全是图片设定什么的。
咱这也是给普尼路花过钱的了，因为他做一个，在针对小学生的漫画杂志上的这么一个作品啊，他的商业企划真得试水来，就不能像一般作品上来就一堆八集什么的，可能小学生不太，就他不太会做这个小学生以外受众的周边，
嗯
嗯，所以说如果说他的市场反应好的话，他才会做那些。东西比如手办什么的，
是
他这种作品肯定上来不会说我要做个手办，
这就适合做小天台电话手表
差不多、啊、
对吧，
对、
嗯、要出几个那个卡包，
嗯，
对吧，就挺适合的，因为听说过这游戏，我仔细一看这个游戏一个汉字都没有、
嗯、
全都是片假名，
给孩子看的，
就一看就给孩子看的嘛，
对，
读不了，然后游戏吧，说简单吧挺简单，但说难也真难，就是你想拿上个三星评价，尤其是你说那个就是那个解锁火炉的那个、
啊、对机关那个
挺难的，真的
对那挺难的，
好多东西都是哎你觉得自己手够快，就还是差那么一丁点儿，
嗯，
对，那我觉得它的游戏可能是设计的有点糙
啊，
可能不是很精玩，就是有些系统吧就有点运气成分在里面，
你要真抠的话几个小时我估计你能把这抠的差不多，这游戏、嗯、
哎但是就太少了，
对，
这么多好广告呢，对吧？
我特别喜欢玩那个，就是特别喜欢看那个两排切着走
啊，
这边打箱子，那边打人。
对，然后
这边把箱子打完之后，你能换个装备或者得几个小兵那种
啊。你想看那个？
因为那个在 Instagram 上广告特多
啊，
然后 Instagram 现在他妈投广告巨多，
是吗？
恨不得就是两条广告加着一个你关注的人的内容
啊，
全是广告。结果你会发现，不是那个。一个勇者，往前走两步被一个人踢在下边
啊，对，然后
是
那个
我让你得打那比武小的，
对、
嗯、
比数字，
那不是那个就是那开枪的，现在我的首页就是这俩，
是吗？我现在我的首页是那个
广告比内容
什么母女冻着了，你要给他修屋子，然后点开是个三消
啊，是，
对，
是满足他们各种需求，
对、
嗯、要这要那的，
对，我觉得就做点这个，就是反正我觉得三个是有点少了，
太嘚了，
如果你是五个的话我觉得还 OK， 三个就
他这不是换皮游戏嘛，他的原本啊，如果说他这系列卖得好的话，他真没准会把那些游戏也做进来，
嗯
嗯，我还是挺期待的，因为那种游戏广告啊一般你点进去之后他玩的不是那个，
哎、是
多数情况下，嗯
嗯，最近好多那个直播也是在那种 就是你这个小游戏里面的其中某一个小游戏，
嗯，
他在直播，有一个就开枪射击，然后就要在墙壁上反弹，
哦，
就打人那个，看着挺上瘾的，吃饭的时候老看。
他们就把这个广告啊弄得用户留存率、观看量那么高，也是有想法的，我觉得。
因为他们做这种东西，他要同时弄好几种，
对，
就是 A B 测，
抓住了人性的弱点，
对，
嗯，
还故意犯点错。
行，我这最近看的玩就这些吧。
嗯
嗯，真不少。
雪哥呢？
我就最近也没看什么玩什么，当看了。
嗯
啊，
刚才小聊了一会儿，然后剩下就在收拾屋子，因为马上过年了嘛。
再聊聊，你不是说想给人做一总结吗？
也没什么可总结的。我觉得收拾屋子这个事儿啊，
嗯，
你会发现很多你以前没有注意过的东西
啊，
嗯，然后翻出来之后会非常感慨。
比如说呢，
我发朋友圈了，我翻出了一套扩散性百万亚瑟王的八姐
啊，老手游，嗯，
就是这东西，哎呦，当时想扔就想别了。扩散性百万亚瑟王，这是我的手游启蒙啊！
这能拿潘家园卖去了，
哎，是盘一盘，还还价什么的，就这个东西肯定是不能扔的，对吧？然后翻出了2017年我参加核聚变的票
啊，
那个2017年的票还是个卡带那个形状，
嗯，
想想这个不能扔。
那啥都不扔啊，那你收拾屋子能收出啥来？
就是我收拾东西的时候，我会看这个东西啊，是不是有回忆
啊？
这个回忆的价值值不值得我留？
嗯，值吗？值。
对，你像2018年之后我全扔了
哦，
但是2017年的我留着，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核聚变的时候，
有一最早的。
对，2016年的是真没了。
嗯，
我最早是2016年的时候去的，但2017年是正儿八经去玩的，我还依稀的这个场次我还留着。
嗯，
我拿来给我媳妇看的，说当时这个地方啊。人巨多啊，然后女王爷在这插队，然后我一个朋友很生气，
嗯，
但是这趣事嘛，后来还找女王爷问这事儿了，
嗯，
反正就是回忆嘛，又有了回忆
啊，
就留着了，然后又翻，找到当年很多这个在迪士尼买的照片
啊，
哦，我都震惊了，
买的照片，
就是迪士尼它有那个惊魂古塔嘛，东京迪士尼惊魂古塔，我一年去了三回我全买照片。
哦，
就2014年，它上面会写2014年、2015年那个标吗？2014年买了3张，2015年买了1张，2016年买了1张。
嗯，
我都震惊，我说我什么时候买的呀？啥时候去的呀？我都忘了。
嗯，
然后这个东西，照片不能扔啊，又留下了。然后就是一些同人本什么的，啊，画的挺好的，都留下了。
嗯，那等于就是你把这拿出来又收回去了。
又不是，就是重新码了一遍，分类摆放，
啊，
对，
嗯。
但是一些这个从比如说从 TGS 拿回来的这些什么宣传单啊什么的都扔了。
哦，
就特懊悔，就是我为什么会把这个东西搬过来，明明已经过了时效的东西，
嗯，
但当时就觉得是个宝。尤其我深刻的记得我第一次去日本的时候，那街边发的什么传单啊卫生纸啊我都带回来了。
嗯，卫生纸都带回来了
啊。对呀，啊，就你现在觉得很愚蠢是吧？但是那个时候是真的是宝。
以前我也觉得很愚蠢，
但是那个是第一次就是上大学的时候，大一第一次去，巨新鲜。
嗯，
然后翻这个架，收拾出来一个那个 U 盘。
嗯，
一打开一看，哦，是我第一次去日本的照片。
哦，
零几年，零七零八、
嗯，
这时候那时候的照片，那时候那个高达。还是始祖高达还在，
嗯，
1:1的始祖高达，远处看，
然后说台场，啊，
台场那个，
嗯，
那时候还在，然后翻着照片看，然后看这个当时东方火，
嗯，
买了好多东方的东西，然后什么那个第一次落地吃的那个松屋，拍照片巨香，
你还弄一二次元史记
啊，是我应该写上把它都打印出来
啊，
嗯，就巨香，这都是回忆，
自己写本自传给自己孩子看。
不是，我自己都舍不得，都不好意思看。
嗯，
就是这个收拾屋子吧，就会翻出很多回忆的东西来。然后有些东西吧，就会惊讶于当年自己的这个愚蠢。
嗯，
然后有些东西吧，就是哎呦，想想当年还挺有趣的。比如说这个什么高中时候的什么这个笔记本，上大学时候笔记本，
嗯，
看自己写那好多笔记，那个就是很惊讶于我那个时候能写那么多字儿。所以我觉得，哎呀，收拾屋子挺好的。
你现在写字儿也挺多的，编辑嘛。
啊，但是就是用笔写字儿，
嗯，
打字儿是另外一回事儿。但是那个时候是奋笔疾书，
哦，
一节课45分钟，可能我得写40分钟，就笔不太停那种，
嗯，
狂写。但后来写什么都忘了， 所以说这个有时候收拾屋子吧，挺好的。尤其是过年了，我觉得大家都会大扫除。
嗯，
你家就不知道你们俩是不是过年收拾收拾？
就被强迫着会象征性的收拾收拾，
是吗？
嗯，
会逼着你
对
起来把自己的屋子收拾了，
就那样弄弄就得了。以前在外边住的时候会收拾，但都是例行公事嘛。嗯，
哎，但是我真是觉得就是收拾屋子这个东西，就是不收拾还好，一收拾发现东西巨多，巨耗费时间。
你这聊的跟刚才录音笔很重复。
是，所以说就是不细说了嘛。其实我最近就是在收拾东西，
嗯，
收拾好多老游戏，看看改日给大家抽了或者怎么着。
哇，
谁要啊？
你说了啊，
哎，
你说了啊，
谁要？等我再
找机会，你挑一个是吧？
等我再敛和敛和。
行，
看看，嗯，
说这么多老的，那我稍微说点新的吧。
你说吧。
对，我还列了一个就是关注的一月番。
啊，哎，这个好，
就说几个啊，
该说了，
超喜欢你的一百个女朋友第二季，
哦嚯，
这之前看的一个恋爱喜剧，
不是这还能出第二季呢？
能出第二季，
我看了两集我就疯了，
这刚找几个女朋友，这还没找完呢，反正就是简而言之啊，男主得到了一个能力，就是需要非常受女生欢迎，但必须是那种看对眼的，看对眼呢，双方会来电。但如果你没有在规定时间内啊找到一百个女朋友的话，你会死，就这么一个设定。但它不是很严肃啊，就是还是目前来说还活着，都是喜剧。
嗯，
里边有许多超自然设定，比如说这喝了药水会变成大人，平常的话会还是喝了药水会变成小孩，这么一个设定
啊。
然后最后搞着搞着，第一季最后把他其中一个女主吧算是的母亲都给搞到手了。
我靠，
这也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因为我就看了两集，
嗯。
就是真的是没什么意思，
反正就是说这个一百个啊女朋友，你以为自己是徐老师呢是吧？这画帅哥这一百个不重样的，
嗯，
他这种很重样。但目前来看呢，第二季的这个预告啊，他已经把人设细分的很细了。就比如说那个留着刘海从来不露眼睛，这居然也算一个特点，然后把它设计成一个女主。
哦，那你是那这么说，那五等分那种的几个是来五个对吧？
嗯，对，那五等分
那就
那
种的
继续细分，
嗯，那还能再分，
再继续分，但还好就是他的画风啊，能把这个女性角色做出差异化。目前来说啊，我不知道是不是真能画到一百个不重样的，
嗯，
目前来说有一定差异化的。第二个我写的是《金肉人完美超人始祖篇》第二季，
啊，
我跟大巴之前看，就
太好看，
就每周你就看摔角那种感觉吧，
狂战，
每周给你演一集，打就完事儿了，然后各种喷血啊，然后穿几个这个什么透明窟窿是吧？
啊，
对，
嗯，接下来是这个《我与尼特女忍者的莫名同居生活》，这是之前大巴推荐过的，我记得是，
嗯，
他说会在1月5号播出，
嗯。
我看了一下这个漫画啊，跳着看了看。
漫画我也看了，
就是
漫改，
合法对魔忍嘛，对吧？
中规中矩吧，
嗯，
合法对魔忍谁看
啊？我觉得他这中规中矩啊，其实受限于他的漫画篇幅导致的，在他这个相对短小的这个连载的内容量来看呢，前边各种都是生活片段
啊，
有点像之前说那个老夫妻突然返老还童，就跟那个原作漫画差不多，就他每一个连载的一期啊，他都讲一个小事儿
哦，
嗯，那反正大概讲的就是一天一个上班族夜里下班遇一魔物，
嗯，
后来被一对魔人给救了
啊，
然后对魔人呢就住在他家了，他倒也还行，说你就在家待着呗，对方反正这女忍者还挺喜欢当尼特的，但不太想把这个尼特点的暴露给外人，
还挺不客气
啊。往后边情节也不是那种特别日常单元了，有一定的这个连续的故事性，是因为角色多了
哦，
嗯，
不止一个丢魔人
啊，对，他也是有个忍者村，什么上中下忍那种
啊，都快搬他家来了，
也有，对，也有。还有一个比较期待是我的可爱对黑岩木高不管用
哦。
是1月6号播出，估计大家听完节目之后应该就能看到了吧。女主是外貌姣好会卖萌的何景同学，一个女孩
哦，
她呢就是受各种人欢迎，结果呢在班里边啊，她遇到了一个对她的热情打招呼不为所动的男生黑岩
哦。
她这个黑岩啊也不是那种纯冷脸不嘚你那种，就是没有那么热情而已，
嗯，
但这激起了这个卡哇伊桑的胜负欲，
普通人，
对，他就说我得
我得治他，
让你这个好好跟我打招呼
哦
啊，得让你就类似于喜欢上我那种感觉吧，
劲儿上来了，
就有点像那个这学生会的那似的
啊，
差不多，
嗯，
也是有点胜负欲在里边。
因为马上不要播那个 MyGo 嘛，
是
母鸡咖，
母鸡咖，对。已经
他那个预告都挺逗的，有时候弄那个截图也都是各种有点带点演绎那种表情，
没点正常人啊。
嗯，
对，不知道这个翔哥他
关注大翔老师，
对，翔哥确实有一点。
再看看一月还有什么比较逗的一些动画吧。
哎，乌吉卡是五号播吧？
好像还更早一些，
更早一些是吗？
嗯，
那有的看了。
对，
反正现在所有人在捧着这个动画呢。
但异世界我看了一个，就是贝西摩斯那个，以为是小猫。他那一上来又是引用了一些异世界穿越转生到异世界那种，他不是人类现实生活中转过去，但差不多吧。
感觉可以挑点抽象的一些动画给大家每周分享一下。
但我觉得就是没有那么抽象，都是那种特中庸的，
嗯，
就没有达到胖哥传那个程度。
胖哥传确实难得，
这期对那些异世界都感觉普通通吧，
是
就看就看了。
所以这期为什么没有讲？就是因为没有好作品。
对，
没有烂作品，
没有烂，就是
好的烂作品，
没有那种有特点的烂作，就是烂作吧。比如说这影片评分低，大家说七四九局什么的，比如说啊，但我觉得七四九局不是那种就烂到很有特点的影片
啊。是，我觉得有些东西是就是夸张了。
对，它可能是个舆论风潮，但它真的没烂的那么有意思。因为我看过许多有意思的烂片，七四九局绝对不是那种片子。
那么你觉得门前宝地又收回来了？
门前宝地是
一个很有意思的烂片，
很有特点的烂片。
对，我也是这么觉得。
嗯，
就这个烂会吸引你看下去。
对，
这是一种烂。
也不知道这个《胖哥传》第二季跟那个《胖哥传》女主在现实生活中生活那个动画哪个先出啊？
嗯，
反正到时候看看吧。
OK，
你也可以去玩《胖哥传》的游戏。
嗯
嗯，反正也在呢。嗯，
希望这个大家在新的一年里边这日子过好啊。
哎，这一年过得真快
啊。嗯，
是吗？感觉这一年过得特别没有那种过一年的感觉。
嗯，
那
有点皮了。
但是今年说这好多地方都可以放花了
啊，
你们老家一直可以放
哦，
对吧？但是这个说北京反正就是崇礼什么的，我周围有好多群都开始就是放那个发那个就是卖烟花的那个价目表了
啊，
各种大的小的。
行吧，
现在那东西都挺贵的吧。
也还行，一二百块钱，反正你放个乐嘛，
嗯，
对吧？就说明这个年也快到了，
嗯，
假期也快来了。
嗯，行，那也希望大家过个好年。
是，
行，元旦也是年嘛，
啊，
对，也是年，
跨了年了，
啊，
行吧。
可以最后给大家留话题吧，可以下次挑评论好挑一些。
行，
就已经到2025年了，
是。
就如果你能回到2024啊，你能给自己带个话
啊，
你有什么想对2024自己说的？
你有吗？
闪电侠环节，
我其实没有。
啊，
因为这一年就感觉就安排东西挺多的，干事情也挺多的，
嗯，
都排挺满的，就没有什么那种特别想说的事情吧。
行，
就看大家有什么能说的，我们跳一跳，
看自己
下周有一些这个新的感悟。
是，
看自己都无语了
啊。
嗯，行吧，
嗯，行，那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Okay，
来，明天见，
拜拜，
拜拜，
拜拜。
欢迎您收听机核的电台节目，不管是深挖相关文化的 PRO 类节目，还是轻松愉快的生活闲聊，亦或是新鲜热火的资讯讨论，在这里你总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内容和风格。如果你下载了机核的 APP， 还能配合所有的电台内容同步查看我们独家为你准备的时间轴图文信息。在更新了最新版本之后，机核 APP 也在社区功能上大幅强化，兴趣交流、作品展示还有常态更新的丰富话题。别等了，快来下载机核新版的 APP 吧，我们在社区里等你加入。